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3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东湾学校批准了强制学生接种疫苗的规定，加州也开始考虑这项规定。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因为疫情救济法案损害了房东的权利，旧金山的房东起诉市政府。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加州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急剧上升。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详细的内容。节目开始之前，先和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因为目前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即使我们仍然很年轻，也需要为未来做一些考量。希望之声特别举办了一个线上的讲座，诚邀资深财务规划顾问林颖华和法学博士会计师周恩明讲解在新的税改的形势下当下财富规划的掌控策略。那这个讲座呢，包含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是解析税务改革和将要发生的变化，然后是关于遗产税、赠与税、收入税、增值税和交易税的一些新的方向，还有就是采取预防性的措施，高资产高收入的人士可以提前规划，通过金融和信托工具的运用保障自己的资产。再有呢，就是各种信托灵活运用的多变性，还有退休金制度的改革方案，解析退休税务改革、税务多元化，再有就是家庭财富多代传承的一些设计的方向，最后呢，就是税务优化和财产保护的一些案例的分析。通过这个信托工具、金融工具和退休计划的灵活运用，就可以让您真正的做到税务最小化、资产最大化，并且代代传承。那这个讲座的时间是10月9号，也就是星期六上午的11点。如果您想报名，请发送您的姓名到510-603-9006 510-603-9006 603-9006。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湾区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也就是星期四的上午，加州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马克·加利博士在媒体发布会上说，加州正在考虑要求公立学校12岁以上的学生接种 COVID-19 疫苗，以便亲自上课。这是在东湾两个学区刚刚批准对学生强制接种疫苗之后。在本周三的晚上，阿拉米达县的两个学区通过教育委员会的投票批准了针对12岁以上的学生强制疫苗的命令。那这两个地方是奥克兰联合学区和皮特蒙特联合学区，这里的学生将需要接种辉瑞公司的 COVID-19 疫苗，这是目前唯一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全面批准的疫苗，也是唯一授权给12岁孩子的疫苗。另外两种 COVID-19 疫苗，也就是 Moderna 和强生公司的疫苗，目前仍处于紧急使用授权状态，只适用于18岁以及以上的人。湾区其他学区也正在考虑强制学生接种，其中 Berkeley 联合学区的教委会已经在周三晚上进行了投票。在全加州，洛杉矶联合学区比上述两个学区要更早地开始强制学生打疫苗。加利博士说，我们正在观察洛杉矶的经验，了解他对学生和家庭以及工作人员意味着什么，并观察其他县是不是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他还补充说，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大部分的州都有过让学生接种疫苗的要求，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自从2016年起，加州不再允许公立学校的学生因为个人信仰而跳过疫苗的接种。学生被要求对乙肝、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麻疹、水痘等疾病进行免疫接种。加州目前还要求所有的学校工作人员接种 COVID-19 疫苗，或者定期接受 COVID-19 的测试。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本周，旧金山有两个代表房东的组织向高级法院提起诉讼，反对旧金山的一项退租救济法案。那这个法案给那些在疫情期间完全停业的小企业提供了不付租金的依据。遭到抨击的立法是由议员迪安·普雷斯顿提出的，在7月份被议会一致通过。这个法案的依据是一项州的法律， 这个州的法律规定，合同的一方可以因为不可能履行合同而免于履行合同。旧金山的这项疫情救济法案认为上述州法律可以用于免除小企业在疫情期间完全关闭期间的租金，除非他们的租约另有规定。这项法案主要有利于发廊、纹身店、娱乐场所和健身房。法律专家曾经预测，这项有争议的法案将招致挑战，因为它将使得租金谈判的天平倾向于租户而不是业主。而这次起诉就是由法案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原告是旧金山公寓协会和旧金山小企业主协会。根据这个法案，当地的小企业可能免除惊人的拖欠租金数额，这会让房东遭受到巨大的损失。那原告声称，旧金山的许多房主是已婚的夫妇，或者是拥有少量的住房单元的小企业，和小型的零售企业一样，这些房主也因为疫情而遭受了经济的困难，在租户交不上租金的情况下，挣扎着支付抵押贷款。诉讼还说，这项地方法律是仓促的、模糊的，最终是非法的条例，它不公平地将拇指放在了天平上，有利于无数两方合同中的一方。首先，州长加文纽森已经发布了一条关于所有的房东租户关系的行政命令，它可以完全覆盖这条地方法律。那州长的命令说，任何商业租户都不会被免除支付租金的义务，任何房东都不会被限制追讨租金的能力。其次，旧金山的这条地方法律是非法的，它的写法有利于租户而不是房东。加州法院已经说过，地方条例不能这样做。再者，这个地方法律也是模糊的，没有明确的说明哪些企业在什么时候被涵盖，例如它是不是适用于不能在室内经营但可以提供外卖和送餐的餐馆呢？诉讼还说，这个地方的法律希望能够鼓励并且澄清房东和租户的纠纷，但实际上它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诉讼写道，这个条例很难简化业主和租户之间的诉讼，相反，它将给他们带来另外的一种争吵。提出立法的议员普雷斯顿在周三晚间的一份声明中，为了这个法律进行了辩护。他说，这个法律反映了针对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而制定的加州法律，而政府因为 COVID-19 疫情而关闭企业正好符合这些情况。普雷斯顿还指责房东们说，他们打击危机中的小企业，阻碍了小企业从疫情中恢复。他说，如果我们最喜欢的社区酒吧或者是沙龙被剥夺了这一项强有力的工具，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永远看不到恢复的希望。旧金山公寓协会和旧金山小企业协会在周三晚些时候没有立即回应他的评论。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今天也就是星期四，美国劳工部的最新的报告显示，加州的失业申请在上个周飙升到了五个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这对于正在从疫情中恢复的加州经济来说，并不是一个乐观的数字。美国劳工部的报告说，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之内，加州工作者提交了75800份初次失业申请，比前一周增加了24200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总人数是4月24号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数值。在当时的那一周，加州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总数是达到了7.86万人，这也是自4月3号以来最大的单周增长。当时的失业申请在7天内是猛增了39100份。劳工部报告说，在全国的范围内，上个周总共提交了351000份初次失业申请，比前一个周提交的335000份增加了1.6万份。加州人上周提交的失业申请数目远远高于健康状态下一个周的正常经济水平。这75800份的失业申请比加州在2020年1月和2月每周的平均总数高了 69%。而这一月和二月这两个月是政府机构下令大范围停业以对抗疫情之前的最后的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平均每个周有44800份失业申请。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着您。